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礼拜网络电台，现在进行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是在暗头啊，12点至一点哈，凌晨12点至1点是适合夜猫子来听了哈。那上播时间呢是早起的9点至10点来播出，欢迎大家收听。那最近呢有一个会议哈。在台北举行，台北的这个燕爪饭店，那邀请到这个诺贝尔创办人哈，诺贝尔奖创办人的迄、那个孙啊哈，叫做Michael Nobel 这个博士来迄个参加，来分享伊的环保经验。伊这个会议的活动呢，其实就是环保的一个会议。那么它叫做世纪节能减碳绿色论坛，伊提出所有的人吼，这诺贝尔麦克诺贝尔博士提出所有的人讲，迫害大自然就是损害人类家己赖以生存的地球。啊，气温如果呢搁行摄氏2度的话，不敢做这些低海拔的国家的消息，而且有2至3成的生物将会灭亡。哦，两度而已，一般呢两度在咱的这日常生活是无真大的影响啦哈。上升就讲今仔日28度，今仔日30度，咱会感觉讲较热，较无遐热安尼尔。对于这年纪较大的人哈。可能有流啊，有影响，就讲身体状况已经机能无遮尼啊好的人有影响。不过对旧的地球来讲，影响真大呢。对咱的日常生活影响无介大，不过旧的地球会变作讲有一挂国家会无去，而且有2至3成生物。诶，别忘，唔是2至3种哦，是2至3成生物。诶，别忘，啊，这是真侪，你看规个地球偌侪生物，啊，2至3成了，迄量是非常的大呢。那这个麦克诺贝尔他有什么建议？在这个会议里面，伊讲那目前啊。以石油来推升，跟天然气、跟煤炭，以会当用的期限吼，啊，个目前的用量来估计啊，其实目前的用量是在增加中间。啊，人类呢，他的建议说，人类必须要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的科技啦。爱发电这款的科技，我们的能源是不是能够更有效的运用？所以这个量才不会提高。那有效的运用的话，燃烧的更完全的时候，那么这个 CO2 会减的，释放量会减少，会减缓。那另外一个建议呢，一公人类都应该要吃素。记得哦，这其实食素已经足久都有人在推动啊，嘛足侪人知影讲食素其实也消耗的能源实在是太大了。我像这个诺贝尔他也这样讲哈，咁美国的官方已经算出来，人类若讲全部拢是食素，那这个畜牧业呢所产生出来的 CO2 呢，大过于所有的人将大车换小车的量。那讲大架的车子耗油量大的都换掉，大家就是开小步步，安尼全部的人哦，他省下来的 CO2 还没有说全部人类改吃素，省下那个所那个减少的 CO2 还要多，还没有人吃素那么的有效嘞。啊，第三点是讲爱发电的替代能源，而这替代能源当然还是一样，效率要有能够达到这个目前的至少要目前的标准啊。不过这个替代能源一定发电的时阵，那些消耗能源呐、啊。那么 这个为什么要吃素呢？它吃素的影响很大很大，像那个中央研究院的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的主任啊，刘少成，伊就讲，台湾对1980年到2005年，伊释放了 CO2 的量，成长的120%，伊二矿仅次于 CO2 释出量上盖者美国、中国甲印度，那若不过改善，会去要受到国际制裁。那么能源替发展哈，跟替代能源。是一款两种真重要的减碳方式啦，吼。不过假设也好过，确实有影为够大，鼓励大家拢假设吃素呢。它人类如果直接吃素的话，这个植物不用再经过动物的嘴里，然后再我们再来吃动物。那么直接喂人，不是间接的喂人的话，那当然这些素食这些植物可以吃更多的人。那如果说你经过了动物，再把这个动物给人吃啊，这个其实一只动物要吃那么多的植物，但是它产生出来的肉类呢，肉跟乳可以提供给人的，却没有他吃的植物那么多，所以讲假设一旦减少这些能源的消耗，还有动物呢，它在整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它排放的二氧化碳也相当的大，哈，啊，还有运送、储存、等等这些东西，就都来问题，啊，这些东西。做消耗能源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吃的食物呢，咱尽量来去用咱附近生产的，唔免讲啊，这个进口对这个，迄个对个进口出口对到这个，啊，北部食南部，南部食北部的，安尼话，我记当然是真有新鲜感，真新奇啦，哈，食过咱唔捌。较罕咧看，较罕咧食，但是呢，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又是一个能源的消耗。为了这个口腹之欲，干木给蛋。那你这个运送程度、运送的路程，哼，较紧，它能源消耗又不一样，它处理的方式、食物保存方式又那个不一样。所以咱啊，尽量讲食咱岛，不是咱岛，就是讲咱这居住范围附近的食物的话，不要那么长程的运送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减少很多的 CO2 的排放。啊，其实很多人已经都说 CO2 排放量过大，造成温室效应。这温室效应呢，让咱的地球陷入空前的危机当中。啊，讲诶，那里讲诶，听诶，那里听，啊，做诶人真正无济。咱若讲出边头尾亲戚五十来看卖，咱就知讲做诶人真正无济，做诶到真正无济。啊，这嘛是讲一款愚昧的人类啦，伊吼，敢若想讲我即摆。今仔日生活了好好尔，唔知讲明仔载可能一夕之间风云变色。迄、那个，有一部电影就是在讲明日过后啦，哈，在伊咧所表现出来，咱唔知讲诶，等下咧演是不是较夸张？不过有时啊，等下咧演未来的状况，它都会发生，哈。那这个明日过后，它也是一天之内所有的那个整个这个气象哈，整个的地球完全变了个样子，这是措手不及。当然渐渐有一挂征兆，不过呢，当然不去重视的时阵，它的对大自然 开始反扑，人类是完全无可奈何的，不管你科技多高。啊，这家嘛，好友讲，大家尽量哈，能够怎样节省能源，那来尽量去想，尽量去吸收这些知识，然后呢，尽量去实践。素食呢，其实吃起来对人身体真的是比较好，动物有这个，它本身肉类本身呢就有一些它的毒素在里面，然后人吃了更加动更加的家己的身躯里面，所以人讲很多那病现在很多很多病我们没法度医治，也是说没有看过的病发生，然后或者是说癌症像什么这个年龄层越来越下降，就看我们的空气，看我们的饮食，整个环境的变化，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啊，人类的生活习性。那吃素的人呢，他其实是比较温和的，比较不会像吃肉的那么 aggressive， 那么太激进，不会那么激进。啊，这是对一个人类的环境哈，社会环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响。而且呢，吃素其实真的，你的头脑会比较清醒。我刚刚讲吃荤的人哈，吃荤的时候，我自己的那个经验的讲，吃醋的时阵比较容易混沌啊。不是偏食的哈，就是讲头壳较无遐尼啊清澈，啊你那加素的是哈，有时候不要吃那么饱，或者是吃素的时候呢，你头壳会较清澈，而且加素对人的身体，这纤维素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排泄，好，那一挂身躯内边的废物能够清理的比较干净。啊，当然嘛，给卡无便利等啊，那健康，你的这囤积的这废弃物，那较少的时阵，当然人都会更加健康。那健康，大家身体改善的时候，当然这个医药费用又可以减少，医药费用可以减少，那些又有一些能源又可以省下来，一些资源可以省下来，所以这应用哈是。一层一层哈，这样子扩展出来哈，所以口腹之欲其实一时的啦，一旦哈尽量吃素减吃吧，就减吃。啊，请看从嘴巴到胃里面才多长，你就要为了这一点点的路程，然后不放弃。吃肉类，或者是说一定要吃很多的肉类吗？那是点点的路程，这一点点的路其实放弃不了的，其实是指那个欲望，你会觉得说，你会说服自己说有肉吃的时候比较幸福。那说人的那个物质的欲望提升，不是提升，就是说降低，然后这个灵性的部分提升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欲望就可以减低，你就不会觉得说不吃肉干那无法度当好规律。我了解有足侪人讲不吃肉，无肉伊拢吃袂落去，而且还要蛮多的肉。那这样子的人类呢，也是 CO2 排放的那个大凶手，而且人类哈。自己呢，科技发展一直在发展，然后呢，制造了自己，让自己制造很多问题，啊，家己无法度来去改观。啊，这嘞，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为了这个人类这样无限制的盲目，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发展科技呢，然后造成许多自己的问题。然后下了几个告诉一个比喻啦，这是从那个谢志伟的书上来不及看的，这个告诉叫做推销员跟迷路，跟 以前有一个号称天下无敌的推销员，啊，伊会当甲起膏、甲迄个牙刷来吼，牙医甲胖来吼做胖的师傅，甲苹果来吼种水果的农夫。有一天有人甲伊挑战讲，如果你若甲防毒面具来吼迷路，迄只叫做厉害。那为了这个挑战呢，推销商就整装出发向北走，一直到一家家一个只住着迷路的森林，一对迄个第一只等一等就会迷路。伊讲老早哦，你一定爱一个防毒面具。迷路问伊讲，哈，我家空气真好啊，为虾米？这推销员就讲，今仔日哈。今天呢，啊，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防毒面具哦。而且迷路的面带歉意的说：“可是我真的不需要啊。”推销员的讲：“哦，你连讲这紧哦，你以后会需要的。”不老久呢，推销员就在这个只住着迷路的森林盖起一间工厂。朋友拢讲：“啊，一起笑。”结果呢，他却轻描淡写讲：“我无起笑，我只是要把防毒面具买好，迷路娘娘。”这工厂盖好了后呢，烟囱排出大量的废气，渐渐去叫迷路只好过来催伊。迷路讲：“哦，我今嘛是真正有需要防毒面具啊。”推销员他就得意的说：“嘿，我都跟你讲呢。”然后当场就卖出了一个防毒面具给迷路。而且呢，还愉快地说拼一波金哦。麋鹿又说：“那其他的麋鹿也需要啊，你还有货吗？”推销员的讲：“啊，算你运气袂歹，我阁有一堆。”啊，对啦，啊，麋鹿随口问说：“你在工厂里生产什么？”推销员讲：“我生产防毒面具。”哦，这是何乐儿的作品。啊，大家看到这个像是寓言故事的这个作品呢，可以发现说他其实就可以知道他在说什么话。啊，这个作品有一个主题呢，就是西方国家呢，世界啊，对这个启蒙思潮兴起到现在差不多200多年来文化文明化的过程的一条主轴，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的演变。啊，也因为是这个，它是寓言故事，它也诉说着人类社会自身的演变。其实文章里面那只麋鹿啊，隐喻的就是人啊，啊，是一个真老实啊，真好骗的肉卡。啊，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推销员。所在呢是一个森林，森林给人的印象就是干净纯洁，没有人烟的，只有麋鹿在住的这个大自然。啊，头前一讲推销员会当吼，把这个起病卖给起科的医生，啊，胖卖给做胖师傅，苹果卖给种水果的农夫。不过在看最后，伊把防毒面具卖给麋鹿，这代表意义阁无同款哦。啊，伊是牙医来讲，牙医嘛得爱用起边啊来洗嘴，迄是好在推销员赚到利润而已。做胖的师傅伊嘛有可能哈，买胖来吃，他做厨师的当然他有时候也得上上馆子嘛哈。那么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推销员之前所说的所谓啊，都是对方有需求的啊，只要买方呢被说服了啊，他就可以成交啊，这东西还是对方有需求的。啊，不过已经把故事后面讲说，推销员要买防毒面具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个挑战而已，这挑战就是求一个名嘛，所以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哈，来把这个防毒面具卖出去。他用的方法呢，不是说说服的啊，而是那种像霸王硬上弓的手法。 伊毋是讲用伊个即言语三寸不烂之舌，安尼一直改讲讲到伊同意，而是呢，我制造污染，然后让你必须要用这个防毒面具。啊，唔过，伊若无做即防毒面具的工厂，其实就不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么麋鹿也不需要买这个防毒面具。那这款呢，这款呢就是工业时代跟消费社会结合之后横行无阻的严厉指控啊。就讲咱即马常常咧看到什么公格哦，情人节就要买什么，母亲节就要干什么，圣诞节就要干什么，啊，这就是一个消费的社会，一边高利率消费产品，消费产品会。那其实你有需求吗？你有这个需求吗？没有，你不消费一下不行吗？可以，但是他就会一直让你去消费，让你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这个不行。那小公书上这个例子，迷路这个例子哈，是更加恶劣的公。只要我能够，有什么不可以？迷路本来就没有需求这个防毒面具，因为要空气净化。推销员为了推销他的防毒面具，为了达到他自己求名的目的，他就把这个地方的空气用污染，你要空气好，好，我来改用污染。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去一个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而这是必要的东西吗？根本就不是。Now I'm going to be with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进行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天来给大家提一个故事哈，就是麋鹿跟推销员。这推销员呢，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卖哈麋鹿这个防毒面具。根本麋鹿本来是无这个需求的，无这个需要，结果呢，他就把它制造成。他有需要的这个环境之下，麋鹿只好买了这个防毒面具。这个故事呢，点出来就是讲，这个、手段跟目的。防毒面具，伊应该是一个手段，啊，抵挡空气污染，这是一个目的。手段出现是要解决的问题，好、哦，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可是呢，这个。为了贯彻他的意志啊，来勒好麋鹿防毒面具，博取这个他是超级推销员界名下界推销员呢，他呢却把这个目的当作手段了。他用这个空气的污染，他建了一个工厂来污染这个空气啊，然后才让麋鹿呢得到这个。防毒面具，他做成了这个交易。而且何乐尔用这个很短很短的故事，伊就是要讲，咱即卖科技啊，不应该是目的，而是手段。这科技是要为着要解决问题，但是呢，即卖科技哈，常常好大自然。千疮百孔，那几百年来，两百多年来，科技文明进步，科技有能力嘛？有这个哈，科技已经有能力展现一个大自然动作是客体的本领哈。毕竟科技是主，大自然是客，然后最后把大自然当作是科技自我。证明的手段，有时啊，发展科技，不是讲为着什么问题要解决，只是讲要证明讲家己有无法度做到什么代志，安尼有那种向上帝挑战的意味啦，要证明家己。啊，所以讲到今嘛来，很多时候人类呢，因为这科技。深受其害，像那现在 CO2 造成这个温室效应，然后现在大家在欢乐，很多人在想办法在欢乐，说以后这温室效应会让地球产生什么变化，要安怎来预防，但是人类享受惯了之后，真的被叫一个啊，节约能源咯，要节省了哈，啊，要减少消费了，还是讲要食素代替食肉了哈。其实这都蛮难的。如果说一开始，咱就卖讲发展科技是发展到安尼迄款的程度的时阵，或许人类今天不用这么紧张。啊，当然，这科技进步，并不是说不对，不是说反对，只是说，常常但逼着忽略的大自然，把这人类当作主体，大自然当作是客体。 啊，反而忘记了咱是这个大自然中的过客。这是谢志伟哈，这是谢志伟一首一本书来的所提到的一个故事。那这故事呢，是因为一句话想起来的。一句话就是讲淡水河无看过，当然这大北部的人是讲淡水河啦，大南部的人跟讲爱河无看过啦。那一对这句话在想到讲这环境问题，然后这科技问题。我感觉讲，伊联想力有够强诶。伊个淡水河无看过哈，咱一般来想嘛是讲啊讲，意思就是讲，你若袂爽，你家己去跳河啊，无人甲你动啊哈。你要跳河，无人要甲你动啊，这无看过艺术就是遐。但是他也想到了说，而且无看过背后恐怕也是隐藏了咱甲大自然动作。废水废物的全家便利回收厂的循环啊，仍然是以人为主，以大自然为客。啊，近年来呢，净山净水活动跟土石流走山的灾害呢，并行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当中，那也都是，也就是说意味着啦，这个我们呢面对千疮百孔的大自然已经有面临着这种亡羊补牢补到心里发毛的这种状况了哈。开始咧大自然反扑了，土石流了，走山了哈，才开始说啊，咱来净沙净水啊，身体发生问题，感情这个安尼无法度来救啊，年龄层一直下降，人家跟你想说啊，咱的饮水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啊，这种补救呢通常呢有时候你找不到原因，有时候你无能为力，它已经成了一个定型啊。所谓的这种天然灾害啦，其实呢可以追根究底的恐怕就是人为因素居多啦。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把大自然，咱把自己当作主人，把这个大自然呢当作是沉默的羔羊，哦，该饿，该开困，该客，该糟蹋，予取予求。这种做法的严重性跟工业化的程度，也通常弄成正比。所以为什么说西方的这先进的国家的工业国家啦，对这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比这开发中的国家，或者是以刚刚加入已开发国行列的国家会更加关心，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经验到了，人家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是春江水臭鸭先知，那是一个欢性啊！啊，他们呢开始的保救啊，这就是讲因遭受到大自然的反扑了，而且讲讲嗯，在一些正在开发的国家，还是多多开发已经列入开发国家的这种行列的国家们呢。亚哥公公唔怎样，不会去拿他山之石啊，不会拿别人的经验来做借鉴。亚哥一直在开发，愈开发的国家，这个问题愈严重。啊，哪讲早怎样来预防？那这些已开发那个未开发或开发中国家，以后问题都袂遐尼啊严重。那淡水河不加改，也淡改熊嘎加来，也真的是不简单哈，哦。也会沿着这个盖不盖盖子这点来去延伸下去来想，来讲啊，咱青菜有就是有些习性，青菜物件拢会对这河里丢下去。像迄只，我想这个习性是由来已久，像较早迄马街来台湾的时阵，他就住在淡水，然后也说这河流这沟水沟什么之类的 很垃圾，很臭很脏，因为大家东西都往里面丢啊。这个习性到现在可能有哪要不先盖起来哈，有像在那个开发中国家，这个会让看得到。从我之前我在一个网站就看到一个中国人啊，就直接向那个河里面，上厕所这样子啊，动作本兽直接就排放进去了，他就哭爹河边呐、啊。阿米干呢，记得淡定下来，闽南呢，连那个小姐们哈，也是这样子光着屁股在河边上厕所这样子。啊，当然这河西伯看过啊，啊谢志伟就从这没看过，我看过这来宾，对，发现到人类的这个思维，咱讲这句话思想的背后的是讲，咱闽南拢会当随便淡定闭河来宾。也讲到这个污染，讲到这个科技，我讲一届人真正联想力都够。啊，咱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训练，不管横向、纵向的训练。啊，当然这里面也需要有这个批判性。咱听到的代志，听到语言里面，是不是就是我们表面上所听到的？你会去质疑他、批判他，你得愈想愈多。啊，唔知诶，落头毛咧，我唔知哦，即我无报警吼。
无法去买到，我无法去买热，我无法去买那冰，那里最凉的，我无法去买到，我无法去买热，我无法去买那冰，那里最凉的。好风在吹，但你在梦，好山啊山，多么开心，那风的东方那么近，真的好好的 my pretty my prett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播出来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咱都话咧讲，这些思维哈，这样你要高兴哈，怎么会联想哈？不管是横向的、纵向的哈，你在那塔门咧哈，我们就等着看呐哈。啊，其实呢，一讲一件批判性哈，其实是一去德国读书的时阵哈，渐渐培养起来，他们的文学里面充满的批判性。那我们恩纳公批判的话，一定首先就是要质疑。你现在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是不是就是他所表面所呈现的这个样子？你要懂得去质疑。那你会去质疑有 question 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去想你会找更多的不同的解释。那当中你就会渐渐的建构出你个人的一个想法，一个独立的想法。那有批判的时阵，你也去质疑的时阵，表示讲，你不是一个人讲啥，你拢好，人讲啥拢对的人。啊，这款的人当然是人讲较高怪啦，较无乖啦，啊，比较会作怪啦，他不按照你指定的方式去。的那个思维去想，那在这里呢，杰郎他不乖，这好像就不是我们小时候哈，大人所被灌输给咱的那些循环。但跟他讲杰郎拢爱乖乖，常常大人讲啊，你有乖无？这囡仔有乖无？啊，这个、乖真好，都该恶了；啊，这不、个、乖，这恶骨白目安尼，好像不乖无听话就是唔好。有人常常听大人在讲，啊，这个囡仔足听话、足乖，这表示好的；不听话、不乖，表示负面的。那么，跟咱即马大汉咧想的时阵，有时候我们对小孩子嘛是有这款的情形会出现。啊，你听不听话？我讲的话你不听，你搞我硬吹硬挤哈。不过现在还好的讲。这种情况已经慢慢的改善了，不一定讲大人一定爱囡仔听话，不过呢，这也是渐渐在改善，还要很多空间，哈、哦，需要去把这个只要听话的小孩才是乖小孩这块的观念该改变过来。当然，要应付一个不听话的囡仔，大人会花费更多的心力啦。不过这是为了家己方便啊，这不是为了讲囡仔将来好，所以这是一款自私的想法跟做法。这谢志伟呢，他呢就又有一篇文章，这标题叫做《听话的小孩人人爱》。那想到有这篇文章呢，因为一看到这个标语，于是他也在想，怎么样？叫做听话的小孩人人爱。伊伫这个儿童节时阵，伫这幼儿的这个玩乐区哈，福利社幼儿玩乐区，壁顶的看到这个标语， 结果呢，伊仔细的看看里面的设备，电动小马、小象啊，那小朋友在玩、在坐的那种摇摇马那种，啊，小溜滑梯啦，还有个铺满的塑胶球的个球池啦，哈。啊，当然这款的设备这款的加工，这是给幼儿设置的游戏区，是小学以下的小朋友。于是这个证据。质疑能力的人又开始在想，欸，什么的状况情况下，这个一百个字才有意义啊。那半字的孩子差不多都已经超过来自大家去投的年龄了，不适合待在这个房间。啊，那不半字的孩子呢，也只会去玩地上的积木堆，玩地上的玩具，不可能会去注意到这壁顶这几字，根本就对他来说，这个字对他来说没意义嘛。啊，老公，就算说有大人很不识相的，硬要解释这几句，好家囡仔来听，那么愿意放着这么好玩的小马不骑，积木不玩，球池不滚，这这囡仔要去点点啊听大人解释，显然已经够听话了，不是这牌子的适用对象。啊，至于只顾着玩耍的，不愿意去听话的囡仔。本来这个所在就是要让孩子尽情发泄的场所嘛，那在这边造反当然是有理了。所以说听话的小孩人人喜爱，这白衣算不算是大人在勒索小孩的证据呢？听话艺术就是代表不容争辩的权威意见的存在嘛。对大人来说，小孩似乎是多是不可理喻的，啊，难以理解的。他不按牌理出牌，不被按照大人的逻辑来去思考的。所以大人常常就会用自己的角度来跟孩子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不认为说有必要对孩子的立场来看自己的事，看他们的事情。像说一个大人会很难了解说小孩子为什么他的洋娃娃掉了会伤心的那个样子，甚至伤心到父母或者是母亲或母亲或是两个人同时说你宝宝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不爱他了。这款是一种威胁恐吓勒索的话啦，不过小朋友呢通常也会被威胁到，哦，本来受到惊吓这个小小心灵已经失去了心爱的东西之后，现在又怕失去了一个父母亲的爱，通常都会强力忍住，哦，他的情绪，然后配合他父母亲的要求，然后这个父母亲就会讲很夸张的说乖，你好乖，好听话，这样我们来看这个小孩子以后慢慢他会形塑出什么样的人格。那谢志伟在德国他读德语，所以很了解这个语言。那他说德文里面的听话这个字呢，这个字源都来自于听，另外一个同源字叫做属于，听话跟属于别人有着因果的关系，而属于别人跟失去自我又是一个字，但是却有另外一个意涵在里面。啊，是不是说哭得越多越凶的小孩就愈无听话，啊，愈无听话，囡仔就愈属于家己，愈属于家己的，愈不容易顺从，越不容易顺从，就越不讨喜，顶多是讨打。哦，这无听话，听话囡仔小人人喜爱，一句话。反面思考，那是不是听话的小孩子就失去了自我？是属于别人的， 而不听话，越不听话的小孩就越属于自己，当然就越不容易顺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现在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道，我是哆瑞咪。哎呀，一句话，一句墙上的标语，听话的小孩人人喜爱。 嘛会当互人想真济啦。咱细汉的时阵，咱受到的教育应该是大家拢有经验嘛，吼，囡仔点点有耳无嘴啦，吼，啊，查甫囡仔咧袂使哭啦，吼，啊，写字嘛同款，伊伫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啊，很少有机会咧对这个互人难过的事情，吼，痛哭一场，因为拢会大人拢会教讲，哭泣的男孩不是男孩，那这样子呢也会讨人厌恶，哈。啊，对咱细汉的时阵，咱会想讲，让人家喜爱我们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在我们习惯于充分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之前呢，就已经先勉强的扼杀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感。因为呢，大人啊，比方说父母亲啊、长辈啦，哈，甚至就是说老师们，因啊有这个权、有这个势、有力的人，因来告婚，咱袂使无听。我们呢，随时呢被处于这个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气氛里面，啊，都慢慢啊习惯哈。你表达意见进前啊，先对家己的思想来干润，做一个警钟啊，先警钟一番，以免呢丢脸或者是被处罚。在咱细汉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先来讲，咱无啥敢表达家己的意见，那就是除了怕丢脸，就是怕被处罚，或者是失去别人的喜爱，这些人大人们的喜爱。而且在咱的，跟他讲，在咱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长过程当中，可能被人家喜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因素，那你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元素。那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孩子不一定会很强烈的要求要被喜欢，那比较有批判性的人，他就比较不会说我一定要让人家喜欢，所以他必须要听话，不要去刺激别人，不要去得罪别人。那像咱现在依照行动起来的人，他就会比较听话。啊，像那台湾的人，咱讲台湾人，他好像比较袂讲，台湾人他避暑啦，哈。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他们的成长背景也蛮大的关系的，都叫我们点点有耳无嘴，不要随便表达的自己的意见。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犯了错，这个错不真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你的错，而是说你这个想法跟一般主流的想法是冲突的，或者是不被接受的。像谢志伟一直讲，伊迄阵去给人，对给人去台北台车的时阵，伊妈妈突然冒出一句说：“千万唔通去行政治，唔通去插政治。”迄句话呢，对经过这滴滴白甲白色恐怖迄代的人来讲，伊是伫家家爹囡仔囡仔讲，听话的囡仔人人介意。同时呢，心里也是在警惕着自己说，说听话的大人，政府喜爱，来讨独裁政府的欢心，就是要让人放心。这一般平民百姓呢，其实只有心好不安，没有不安好心，一切呢都交好这独裁政府来操心，安尼伊就放心，伊若放心就较袂烦心，安尼各个乖宝宝的国民就免提心吊胆又担心，要让人民烦心，原来是政府的好心呐、啊。所以这个一句听话的小孩人人喜爱，想在咱的细汉的成长当中，一直爱哄要求讲爱听话，听话意思就是表示你无家己的意见， 啊，表示无自我，无自我表示讲你属于别人，那这些就等于不顺从，不好教，不好带，什么都不好，无听话就是无好啦。啊，变得讲咱都爱点点讨人家喜欢，啊，喜欢想要去讨好别人，得变得讲。这块嘞，教育来变作讲台湾人做这是种乖乖乖宝宝的顺民。那当然，这嘛是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的训练出来一定的顺民。那这嘛嘞，我一直想说，让孩子说不要那么乖顺，地处也当折换。不过他到学校呢，还是常常。老师讲什么他不敢反驳，啊，这也是又要隔一段时间来训练回来，哦，有时候他回来跟我说的事情，老师所做的决策是我觉得说这不合理，或者是说有更好的办法，小孩子也不敢去好好欢迎，啊，其实呢要孩子们这么做，当然在这个气氛里面，啊，对他也是个蛮大的挑战，啊啊，就是只能说尽量让他充分发表意见的空间，不要去管制他发表他的想法，不管成不成熟都要让他发表，然后也不要说一定要尽力的去说服小孩子听你的意见，大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呢，你干嘛对的嘛？不一定是对的哈。那希望说我们呢，渐渐的这个把这种听话小孩、人人喜爱这种思维，渐渐的放掉、放开来啊，好让囡仔嘛，渐渐的放开来这个思维，以后呢，你就要独立的这种判断能力，有批判能力，才袂变得戆囡仔。乖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戆啊。而且这个文章里面呢，最后他有一个相当有趣，他有一首诗哈，分享给大家。因为他的文字非常的不说犀利啊，就是说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变化。用千山为何鸟飞绝，政府正在抓匪谍，万径何以人踪灭。得政要人去感谢，孤舟躲着蓑笠翁，谁叫他与共匪通，独钓只剩寒江雪，事情真相谁敢写。就是那个年代啦，像那大人爱咱听话，也是背后有这个原因嘛。那谈到啊，咱放的音乐其实呢都是那些那个摇篮曲，那在晚上呢凌晨的时间来听也相当不错的啊。那尊公有人睡不去呢，这边呢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哈，有人对发表的文章说有一阵子一三个半暝哈，就醒起来啊，睡不好势，醒起来了就又无法度入眠，隔顿工啊精神真歹，真痛苦。那有一个外国的朋友就教他一个方法，就是吃一粒苹果。于是呢，伊拉搁拄着这款的情形，伊就吃一粒苹果，果然真紧就搁困起啊。讲即马最近拢在流行排毒，来清洁体内一挂妨碍健康的水分甲毒素。啊，伫真侪水果内面哈，苹果仍然是占上一席地位。原来呢？苹果里面含有苹果酸和酒石酸，有帮助消化功能，那也可以帮助消化身体里面高油脂食物，啊，可以驱动肾脏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跟毒素。另外苹果还有丰富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的纤维质，可以跟呢铅啊汞等等的重金属结合在一起，而且他们这个坏胆固醇这会排出体外来达到净化的效果。所以说西方的谚语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是 伊个道理个。啊，体内呢，若讲毒素清气溜溜个时候，时阵呢，咱个皮肤自然就会有光泽透露出来，那些斑斑点点也慢慢的也会消退。还有呢，那不行了哈，患上的慢性胃炎啊，捧个也是一个不容怀疑的良药哦。只要人每天中岛，每日中饭跟晚饭后加几粒去皮苹果，哎，很快胃炎就好了。据说呢，苹果酸也当抑制癌症细胞的扩散。但是嘛，这个、生活形态啦，哈，生活已经没有那么规律，没有那么有秩序，然后又缺乏运动，那苹果呢，一天至少一颗呢，可以防止胃老先衰。其实，彭格迪高扎有智慧果的称号，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B1、B2 跟 C 跟胡萝卜素跟那个 B5 啊，烟碱酸，还有糖类、脂肪、蛋白质、果胶、钙、钾、铁、锌、维生素，那纤维素、苹果酸、鞣酸，所以苹果呢应用手也是真丰富，而且它的果皮还有车菊素可以止呕吐。好，是讲即卖人较唔敢食苹果皮，因为有喷蜡或者是从农药残留的问题。啊，伫遮分享给大家，真讲你阿哥困袂起的时阵，除了拉了百可以听呢，吃一个苹果试试看。还有，我们台湾省的气功非常好用，如果有兴趣，可以来了解一下。那让大地文教基金会加入我们台湾省的行列，啊，这个台湾省的气功啊，可以安定你的情绪，非常好用哦。我已经试过了，啊，今日这波时间到这，啊，这个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